LG 清空塔，吸尘器、扫地机分镜合集，二合一省空间，双击自动除尘，双击一体轻而易举。LG 清空塔。
哦，你知道我上礼拜才刚从小琉球回来，
然后
气温高达30度，
现在
走出高铁那一刻，冷风一吹，哇！但那个台语怎么讲？
冻，哎，我台语不太好。
所以走出那个，所以搭高铁回台北，走出车站那一刻，那个风一吹，整个鸡皮疙瘩掉满地，会发疯哎、
欸。那所以就是天气变冷了嘛？
对。
那你知道天气变冷要干嘛吗？
要干嘛？
我跟你讲，我都会点蜡烛。
又点蜡烛？这个天变冷应该就不是低温蜡烛了，
就不是低温蜡烛，要高温蜡烛。
OK， 但是天气冷点什么蜡烛？蜡烛就没有暖的感觉啊。
我跟你讲，它有。你在天气冷的时候，你在房间里面。把灯都关掉，在被窝里看着蜡烛燃烧，烛火的飘逸，在那一刻、那个宁静感跟淡淡的香气，你不觉得是一件很温暖、很幸福的事情吗？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房间的香气很重要，因为之前就有个离婚判决，就是说什么，因为伴侣的房间太重、太臭，成为众多诉请离婚的因素。
哦，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我也不喜欢很臭的房间，这个是我为了去告离婚，而且我也喜欢在天气冷的时候，在房间搭配适合的香味的蜡烛、哦、超赞。
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味道、
啊、当然有了，今天就要推荐 Fana Candle 的北欧幻彩袖珍、嗯、
这个味道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
哦、这个蜡烛来自瑞典，瑞典在哪里？北欧。北欧是什么？代表冬天，代表雪国。在冬天点瑞典 Fana Candle 北欧幻彩袖珍，它的味道的前调有香甜牛奶味，中调和后调还是怎么那么老口，中调和后调还会有香水草和柚木的味道，点下去之后会有一种在雪国不想起来的梦境感，
这么赞。而且这个蜡烛75克，燃烧18个小时，重点是它是瑞典纯天然的植物蜡，婴儿跟毛小孩都相当适用。
好了，再次推荐大家到 Fana Candle 官网使用法白代码 FLANLOW 就可以获得身为法克电台听众的专属优惠。
再一次强调，如果购买他们的复古金属小暖灯或者是复古金属小暖灯礼盒，都可以用390元加购他们的新瑞典制的北欧幻彩袖珍蜡烛，比原价将近少了200元。
而且全馆香氛蜡烛任选2件9折，一起补货蜡烛还可以再用优惠券再打85折哦。
没错，
我是陈淑婷，你现在收听的是法克电台，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生育大小事，生产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哎、欸，你猫还好吗？
我的猫咪其实状况不太好，就是我等一下录音结束的时候，我要带它去照那个电脑断层。
它怎么了？
其实不太确定，现在此时此刻都还不确定，它是有点状况，像是照超音波看起来就是淋巴有问题，可是也有可能是胰脏有问题，对，所以状况不定。可是就是、okay. 这个经验还蛮特别的，就是照顾猫咪，就是我跟我太太一起。这阵子早上啊，就要送他去医院，因为他可能装鼻胃管，然后要打针打药。
对，
然后我们可能就又都有工作，没办法，就是在家里定期喂食他。因为猫咪的状况，目前假设他没有补充足够的热量的话，就是猫狗都很容易黄疸，然后肝会出问题。
对，
所以我们就是早上送他去，然后晚上接他回来。然后我们的动物医院旁边刚好有一间像是那种安心班幼儿园那种，所以我们每次去接送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自己好像在接送小孩，
然后好像在当爸爸妈妈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哇，觉得爸妈真的还蛮辛苦的，尤其在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对啊，
就先预习一下你之后要过的日子。
没有错，对，也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对，是。前阵子如果听众 follow 的话，会发现我一直在做一些人生的准备，像是准备买房买车，其实就是因为就是有宝宝了这样，然后准备要当爸爸了。对，
哇，嗯，应该是法白第一个当爸爸的人欸。
对，
对啊，嗯、因为法白比你老的人都爸爸都还没有机会当爸爸。
对的，哎，好好讲话，
对啊，对啊，有一些就啊，但也很难讲。
有些比较爱好自由啦、啊、有些缘分还没到啦，他们缘分还没到。
对，这是最近你找这位来宾的原因吗？
对啊对啊，
预习新手爸妈的相关问题吗？
对对对对，没有，而且我觉得是很巧，就是因为前阵子就是法白有一个来宾是那个巫医生嘛，他是妇产科医
生。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就是厚脸皮的问他很多问题，
OK，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发现怀孕有两条线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先去医院，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预计要去看的 A 医院没有开，然后我们就临时跑去另外一间，就是不是预计要看，就是附近 Google， 对，然后 Google 到那间我们就去看，可是去看了之后，发现那个医生不太 OK。那个医生就是会跟看诊的时候跟我太太讲说，因为我太太本来有运动习惯，就是跑步啊或者一些简单的重训，然后他就问说，那我怀孕之后这些大概有哪些运动要调整的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女人就是拿来生产的工具，他就直接这样讲哦，你是要当女神还是女人，那些是女神要做的事情，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五字三，就是我太太听完就超火，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太烂，不要在不想在这边看。
OK，
我是怕被告办哦，我超想在这边公布那个医生的名字。
啊，人家比较传统保守啊，算了，他还是有他的客群，有些人还是喜欢听这个。那你们当时发现两条线的时候，心情是什么？很好奇耶。
我是
positive 阳性。
对对对对，就是那天早上是他要去加班的时间，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预计这件事情。只是朋友们齁都跟我们讲说没这么容易，没这么容易就是怀孕。
OK，
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怀孕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我好像没有非常兴奋那种，因为我看有些人会很兴奋，然后兴奋到流泪啊还是什么的。
对，
我就是想说哇，好，那我下一秒想的是说要怎么跟人家妈妈交代之类的东西。
等一下，都已结婚了，怎么还要讲怎么交代啊？
没有没有，我们是发现两条线之后才生。
Oh, OK， 我说你们是补票。
對對對，我是对对对，我刚好是买房登记，然后压缩在十天内，所以大家有时候朋友间会开这个玩笑。
哦，是你是准证哎。
对啊对啊，嗯
，OK。
哦，对，准证，法律上的准证，不要讲这么 geek 的话。
好好。
然后呢？发现的心情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开始想说哇。要当爸爸，然后要怎么准备这些事情，然后要怎么跟父母讲，因为这时候会面临一些问题啊，就是要不要办婚礼啊，或者是要去哪边做产检啊，再来就是要去哪边预定月子中心等等。
OK，
这些就是当爸爸之后面临的事情。所以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舒婷。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的舒婷。
Hello， 大家好。
耶、yeah. yeah, ，欢迎舒婷来到法客电台的幼稚事务所。我是桂智。
我是悠悠。
好，我是舒婷。
好，欸，那这集就交给你了。显然这集是为了你。
我开张。
对啊，显然这集是为了贪图一己之私。
对，也是有些问题。
私下一直去房屋医师不太好意思，直接请舒婷来节目上面。正大光明
没有，就是刚刚没有讲完，就是因为跟巫医师那些问题，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舒婷，因为舒婷他们在算是推广，让爸妈可以对生育这些事情不害怕嘛。你可以大概聊一下你们主要做的事情，还有想要推广。
对啊，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是因为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那生育有什么需要改革的吗？
对，可能之后就是。大家就会遇到的事情可能就是为什么生产都很痛，大家对生孩子的印象是不是都很痛？
对，
好像很多形容都是什么被卡车碾过之类的。哦
OK，
可是其实生产的痛是、
哦、跟打疫苗差不多。
对，
打疫苗是被火车撞。
我个人是觉得打疫苗比较痛。
哦，真的吗？
对，我说我也没有打无痛，可是我只会觉得打疫苗，尤其打 AZ 真的很恐怖。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对于生产有一种莫名的害怕，就是跟我们缺乏性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如果去问女性的话，她对于生产的印象可能都是她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有教官跟她讲流产跟堕胎的恐怖，所以我们在学会生产前就先知道了堕胎的恐怖，那你相对的你就不会对于生产有好印象。然后再加上台湾的生产确实比较医疗化一点哦，就是医疗介入是蛮多的。那虽然目前就是妇产科这边也有渐渐的在改变哦，可是其实是蛮慢的。那再像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无条件的相信医生，或是交给医生决定，所以他们也会医生说催生就催生，医生说剖腹就剖腹，或是他自己要求要剖腹。那我们其实做生育改革行动联盟哦，就是希望不管你有没有要生产，每个人都是生出来的嘛，然后都可以对于生育这件事情有 更多的了解，然后知道你有更友善多元的选择，那连带的、哦、其实就是你之后会遇到的事情，你就会知道诶，你在坐月子的时候也有更友善的选择，你不用被关在一个套房里面觉得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你在哺乳上面你其实可以做得更符合自己的想象，然后你在育儿方面你也应该有更多的决定权，而不是大家说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所以其实生育改革行动联盟就是希望女性的伴侣都可以知道说你们自己是有自主权的，而且你值得被尊重，你可以有人愿意好好跟你沟通讨论这些事。
所以现在的女生生小孩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扰吗？用想象
例如台湾超过九成女性都会减会阴
OK，
然后就会阴部分被剪开，可是事实上在国外比例是没有这么高的，可能大概到三四成就已经非常高了。Okay. 但是台湾的女性是不管你好不好生，生的顺不顺，你通常一上产台就是剪会阴
，OK，
然后而且是没得讨论的
，OK，
对，
剪会阴是指用剪刀，
就是对，用剪刀剪开，然后再缝合，
用想就好可怕，好痛。
对，用想，其实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是男性有一个。生小孩一定要做的事，例如女性去生产的时候，所有的男性都要推去把睾丸剪一刀，应该会造成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哦。然后或者是一定这个制度一定会被改革。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女性真的就是接受
，OK，
然后还会很多人跟你说，小孩平安出生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么多呢
？OK，
所以就像刚刚浩佑讲的、哦，很多女性在生产准备过程，你会发现她被当成是一个育儿的载体。可是他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就像他会妇产科医生跟你太太说，你想要当女神还是当女人，还是就当一个好好生小孩的妈妈？没有，他在当妈妈之前他是女人，所以他当然可以持续运动，他也可以拒绝被剪会阴，
对，
他也可以拒绝被压肚子啊，很多小孩是被压出来的，
对。
可是其实压肚子的过程非常的痛，而且国外已经希望不要这么做了，但是台湾的妇产科医生还会跟你说，就是这是帮你生，帮你一把这样子。
Okay.哦，听起来好可怕、哦、
对，但都这都是传统比较传统的做法了。像你们之前的来宾那巫医生他就不会这么做
OK
对，所以还是可以选择的。
是哎、欸，你要不要选巫医师
特地来台北生
对，特地来台北生有考虑吗？
我这样产检成本很高哎、
欸欸。有规定一定要产检跟出生同个医师吗？
是没有规定的。
对啊，
不过有些妇产科医生还是蛮希望是一致的，因为你在产检的过程其实你就会跟妇产科医生讨论你想怎么生，或是你比较适合的生产方式
OK 对，那可以后面那几次再来吗？
对，是可以的。
对啊，
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都还 OK， 就是我们后来换了，就是我们原本预计要去看的那个医生就还 OK。
还是你请巫医师帮你介绍、
啊、什么的，
先介绍不会剪会阴的，我刚刚想到觉得好可怕。但既然会有这个剪会阴这个行为啊，表示说是不是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
除非你真的很难生
，OK，
真的卡住生不出来。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台湾人很讲求效率，什么都要很快，那不知不觉连生小孩都要很快，就是大概产程就是像我们会讲第一产程第二产程嘛，就是你开始阵痛然后你子宫颈全开，大概就是五指子宫颈全开，然后你就会觉得小孩要出来了，其实没有，那个时候你再生个半天好几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妇产科医生很忙哦，因为他们看诊，现在妇产科医生人数很少，看诊很多，所以他们是，我之前产检也遇过妇产科医师看门诊到一半冲出去接生，那你就可以想象他真的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帮那个产妇生完小孩，他当然就是所有能够帮助的医疗措施他就会进行
OK。
可是如果像说今天有一些医院已经开始实施就是排生产制，就是今天哪个医生值班接生就有那个医生接，那他就可能比较能够等你、
oh, okay.
那或者是像我的状况，我是居家生产，那一个专业的助产士他可以陪我三天三夜都没关系，那我真的就是慢慢生，所以像我生两胎我也都没有剪会阴，
是
而且也没有受伤。
待会就可以跟听众朋友聊聊就是居家生产这件事。可是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好了。
OK， 没问题。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没有当父母的经验，就是
不会耶。我后来问朋友，他们都觉得哇，你要去上法白的节目，他们都是爸爸妈妈耶。
你不要、
哦、
你们不要小看自己。
没有没有 Podcast 的听众比较长辈一点、欸、上一集就跟你讲过啦，二十五
应该说中年一点，四十岁上下。
没有没有，大概是二十五到三十五，
真的吗？
对，然后三五到四五也很多。
对，
但是因为跟我们脸书比啦，我们脸书 IG 都是十八到二五、
oh, OK，
对，就是学生区间的、oh. 所以学生区间当父母的比较少。
嗯，
以现在的
社会结
构，但
是如果他们在学生时代就能够有这些知识，我觉得是很棒的。
对对，那我们节目也蛮多是就是学生在听的，那可以给大家一些就很棒的观念。
对，
回到刚刚一开始，就是因为是巫医师介绍那个苏醒来这个节目的，其实那个时候巫医师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是问我关于那种放假的问题，然后因为我自己啊是那种自由业工作，对，所以自由业，对啊，反正我就自己当老板，所以我屌什么时候放假就什么时候放假，所以事实上我在发现怀孕的这个过程，然后之后比如说要排产检啊这些事情的话，目前就至少截至目前我都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是会觉得蛮爽的。可是后来就是跟乌聊了之后，然后他推荐你们联盟的东西给我看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好像其实真的一般上班族就是会从怀孕的那个时刻起就会开始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像我自己也有想到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我发现怀孕嘛，那我们怀孕的过程中一定会最开始就是自己买验孕棒去看那两条线，就看那两条线慢慢这样啪啪啪浮出来的，然后可是你还后续还是要去医院做那个产检，确认那个胚胎着床的状况。然后我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假设我那天要去确认那个胚胎着床的状况，那我有办法去请产检假吗？对吧？
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我们原本那个孕妇产检假是五天有薪产检假，但是你可能会想，哎，可是怀孕不是十个月吗？然后我们通常都会产检会超大概就是10次，好，但是我们通常都还会自己再请假去，因为到了最后一两个月会变成2周去一次。那有些孕妇她比较担心的，她可能最后生产的那一个月她就会每个礼拜去，所以产检假五天产检假规划想法就是你请假半天去门诊，然后产检完之后你要回来上班，所以很多孕妇她到后面其实她用的是自己的病假或是自己的特休。
可是我会有一个问题耶，就是第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是，就是以你们，因为你接触的那个孕妇们就是爸爸妈妈一定比我们都还多，所以我还蛮好奇说，就是这样子的天数对于他们来说是够的吗？
哎，当然是不够的哦。其实五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因为我不知道你平常的产检的状况怎么样哦。想可是在台北哦，就是我们会花非常久的时间，像我之前的产检经验哦，可能就是等2个小时，然后看个3分钟。哦，然后
那都一样，有点像律师在开庭那样子，是哦，就是我们可能要花1-2个小时在那边等庭等等。进去法官就开个5分钟的结束。
对，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怎么会够呢？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到高层次，你后面后期要做的一些产检，它会非常的花时间，或是像说喝糖水的一些产检啊，它其实很花时间哦。那我觉得它这个规划就是非常的不足，而且它不足的问题在于，其实很多孕妇她可能初期她自己去，可是到了中后期她会蛮希望她的伴侣一起参加，但是伴侣没有，台湾没有陪产检假，所以伴侣必须用她的特休。那或者是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请特休假的职业，他就会变成晚上，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去产检的门诊都会开到半夜。像我第一胎的产检，我都离开的时候我是从急诊室的门出来的，就是已经12点了。对，因为那时候我老公的工作他就是必须要晚上才能带我去，就跟我一起去啦。所以后来到了第二胎的时候我就无法接受这种事，第二胎我就产检我都是自己去，然后去做羊膜穿刺我就自己坐急诊车回家。可是我觉得这状况是很不合理的，因为那就真的把男性当做一个捐精者的角色，就是哎，受孕了，好，没你的事，你就回去上班，整个产检都不关你的事情。
这边大家可能就是如果没有陪产检经验的人，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分享一下，因为我没有经验，像我现在就觉得说，干嘛不要自己去？
对，
我现在扮演一个就是恶劣的父权的，然后非常男性本位思想的一个人。然后非常，我这一集也要扮演就是非常资方嘴一脸的，说这个劳工已经可以请5天，怎么还可以要更多？
现在是7天
，现在是7天
，OK，
今
年改成7天。
对，看来从5天都变7天了，看你这个
已经送你2天了，还这么不知足？
对啊，你当律师赚那么多，你对不对？还在那边要那么多东西？
7天的那个规定有过了，
有，2021年开始的。
对，
改成7天，因为主要是政府他送了4次产检给你，这对孕妇来讲真的不是好事哎。因为如果你那4次不去，你就会有一种，如果在我不去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其实胎儿有状况，那是不是我不负责任？可是你去了就会发现，它就只是一些很 routine 的检查，那我真的有必要来做吗？但是你不去，你那些产检的格子是空白的。往后台湾很多事情都会无条件的怪妈妈。就是你的小孩不管有什么状况，你为什么不去把产检做足？是不是你太轻忽了？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压力，就是我都免费给你产检机会了，还给你假了，你还不去？ 但是去了以后你又把时间花在那里。
什么意思？现在是健保有免费的产检可以做四次，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挂号费这样子。
哦，
当然你还是可以
不用付挂号费，
自费。要、
哦，
就是
只需要付挂号费。
对，然后你还可以自费的做更多的检查。
OK，
对。
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就会记录上就会是没有做过产检。
对，其实我们后来有看一些那个关于生产意外的报道，或是说小孩出来的状况不如想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记者会回去。妇产科医生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说，欸，可是他的产检记录你看是空白的啊，他的产检记录不足啊，嗯，那这个时候其实那个社会的舆论就会导向说，你该做而不做，
对，
是不是你这个妈妈的责任
啊？
对，可是其实国外的产检次数真的没有那么多，啊 okay，可能你生产的过程你只会产检四次六次之类，而且不是每次都会照超音波，
是，
对，但是台湾很要求就是你每次都要看到小孩听到心跳，然后而且次数越多越好。
OK，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啦。
我觉得这是蛮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然后而且这些过程男性是不用陪伴的，所以代表说今天连他的伴侣都可以站在那个角度问他说，你为什么产检不去好好做，你产检的时候什么什么问题没有问，医生问什么你都没有听清楚吗？
对
对
OK， 那悠悠呢？悠悠是陪产检的人。
没有，对对对，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好了。先从那个刚刚主体讲的内容中，其实第一件事情有讲到说就是花费的时间要很长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在南部也一样，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北部然后怀孕，像晨晨啊邓康他们，那像他们就我所知像晨晨的时间就比较弹性，可是像邓康他白天可能要上班，那邓康他们是另外一个 package， 他们有一个 package 叫邓康for荒谬横竖呢，像那两位朋友像邓康他状况就是他白天要上班，可是他是也想陪伴他的另外一半去产检，然后就变成他势必都只有晚上的时间，所以他有可能产检完真的就是11-12点。然后像我自己啊，我在台南的状况比较像是妇产科好像分配的区域没有这么平均。
什么意思？都集中在什么中西区东区之类的地方吗？
对，应该说都集中在市区，然后可能就在东区中西区这样子。
哦，
对，那假设像我目前就是住在市区，所以我的感受度又没有这么强，像我知道太太怀孕之后就回去问我爸妈，就以前预警超乡下的啊，预警那种他们那个年代要做一次产检可能就是要开快一个小时车吧，
啊，
然后去到市中心然后才可能去做
OK，
那个成本是无法想象，即便到现在就是那种比较偏向地方的人如果怀孕这个成本负担又更高，然后像我住在市区已经方便很多了，可是去到现场就是真的，因为我太太白天也要上班，她的假可能没有这么好请，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倒不是说长官不愿意让她请，会变成她可能本身有工作的压力等等的，她必须完成这些事情，她晚上的时间比较空，然后因为挂号的人很多，然后每一个一个这样排下来，就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觉得哇，怎么等了2-3个小时吧。还有那个时候在播奥运，就是刚好在播那个杨永伟拿到银牌的那刹那，就是那阵就是一直在那边看第一次的状况，是，
哦，
对对对对。可是我第一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经验，就是我如果没有那个另外一半或者朋友有怀孕的经验的啊，就是提醒大家，就是第一次去产检的时候，那个女生要多喝一点水，孕妇要多喝一点水。
为什么？
因为尿不出来。
哦，产检要需要排尿，
嗯
，OK， 要验尿，
而且再来是第一次产检的时候，超音波上面要看那个点点，就第一次产检你看到的东西其实就知道超小的，就是一个点，然后对你怀孕了这样，然后对医生是跟我们讲说就是要喝水，让那个有点像膀胱胀起来，然后他那个超音波看到的那个会比较明显，然后，哦，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嘛，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就也他就是想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在杨永伟夺牌的前夕，他就跑去上厕所，然后出来，然后后来叫到我们的时候，然后医生到，哎，他说，哎，你膀胱没有就是胀起来，这样拍不到，然后他就又拿着水去外面喝好像2000cc 左右吧，就在那边喝完然后 OK 了，有想尿尿的感觉的时候再进去一次，所以第一次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所以提醒大家
漫长等待呢。
第一次产检的时候要记得让保持身体的水分，不要在你被叫号进去的前一刻跑去上厕所。
那幸好你们不是去花莲的慈济医院产检呢。 因为花莲吃鸡只会播大爱台，你会无聊到死掉。好，这开玩笑。那所以你觉得先生陪太太去产检这件事情本身是重要的？
对对对，这就是第二个部分。我自己就是想象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大家如果看 YouTube 不是会有那种开箱影片吗？
对。
然后我觉得产检啊，比较像那开箱的感觉，只是今天每次开是好是坏就是不一定。
好可怕哦！我一开发现哇，畸形，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每次就是每隔几次就会做一次比较可能抽血啊比较大的检查。
对。
然后假设我自己想要上，因为我是都有赔啦，只是如果今天我想要上，假设那个孕妇要自己去，然后出来的状况如果不好的话，或者超音波照上去小孩的生长的曲线不如预期的时候，虽然医生都会跟你讲说这可以透过怎样的方式去解决，然后不用担心这样，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可是可以想象上如果一个人去的话，然后一开箱有这样的状况，其实那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然后也有点像淑婷讲的，就是如果大部分太太都是自己去，然后先生没有空陪，不管出于就是没有意愿，或者是出于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假期工作的关系呢，没办法去陪，那最后可能到六七个月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从先生的角度，因为他资讯不对称啊，一定会产生刚刚的疑问说，那过程中到底少做了什么才导致这样子的结果，可是这无形中真的是把压力转嫁给女生。如果今天就是先生这些状况就是都可以陪的话，那他就可以清楚的明白，就是其实太太已经尽责了，就是生命本来就不是会毫无疑问的顺利的到来，我的体验是这样子。因为我同期也有朋友怀孕，可是他中间就是状况不 OK， 就是引产，对啊，嗯，
像浩佑刚刚说的状况哦，其实台湾就没有这个自觉哦，就是不知道流产几率是很高的，尤其是初期流产几率很高，就算可能一开始你觉得哎验孕有了，然后一开始照也有照到胚胎，可是可能下一次的产检就发现是没有心跳的，是空包蛋之类的。
对
对，那或者是哎也有心跳了，可是在下一次的产检胚胎萎缩了，没有继续成长哦，或者是说成长的大小不对，然后可能当下就必须判断是不是马上吃药，然后就是做人工流产。那或者是比较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像刚刚讲的需要做引产，所以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一个孕妇她自己一个人在诊间听到这些是很难承受的
OK，
或者是她当下可能她真的马上要做决定，哎，就是我先要排几天后，我是要当场吃药还是我几天后来处理这个胚胎哦？然后你可以想象说她当下她绝对无法做决定，然后她可能还会很想要问一下伴侣的意见，然后可是那个状况下只有自己，因为我就有朋友就是她遇到这样的状况哦，就是她跟我太太同时怀孕，可是他去照超音波的时候发现其实已经胚胎萎缩了，然后但是他那一天刚好自己去，所以他走出妇产科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哭，然后老公又没有办法请假没办法来陪他，所以他后来是打电话找一个能够马上放下工作的朋友来陪他继续做完后面的事情。
是，
对。可是我觉得今天如果说我们是能够给伴侣一个有心的代表说这件事情是你合法权益的有心的陪产检假，那不管这个伴侣要不要用，至少他提出请假的时候是很站得住脚的，就是这是政府给我的权益，而且这个钱是政府出的，所以其实雇主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我请假的，就是我们很希望可以推动这一块，但是台湾目前的状况真的都还是把怀孕这件事情放在女性身上哦，所以即使我们现在从五天的产检假变成七天，可是也不愿意让伴侣有一个至少两天的有心陪产检假，是真的觉得蛮遗憾的。
那就是观念的问题，因为我们常会说这个法律的立法它要展现一些进步的价值它才是好的，那像悠悠的经验或者像淑婷观察到的，我们需要真正去透过法律教育大家的应该是女生怀孕不是女生的事情，是全家的事情，所以先生必然他也有他的责任，那我们也要鼓励甚至我们也要要求先生预示到说你应该要去陪你的太太去做产检，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能把怀孕这件事情全部丢给女生身上啊，女生是工厂所以你要负责把她生出来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需要被扬弃掉的。
而且这个不是说我们台湾自己的妇女团体自己新创的一个概念哦，其实在其他国家 陪产检假是一个已经在做的事情，像爱尔兰
国际趋势就
对伴侣他可以带薪请假有两次、
嗯
哦、然后他这个过程他不只是一定要去产检盖章哦，就是就连孕妇他想要去做的咨询啊生产咨询啊生产课程啊这种、可能没有那个产检章的他也可以请假，
对，
那葡萄牙就是说你可以到三次你都可以连参加课程都可以，然后像英国苏格兰他们其实是无薪的，但是你要请雇主不能拒绝，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好多的方法跟制度可以去调整，而且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可能会有听众朋友觉得说干嘛不要请特休就好了，你说无薪假请事假请特休什么不行，有的时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因为职场上的长官职场上这个公司文化他未必可以理解，可能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要请假去陪产检，
对，
那这时候你就会被责怪说、欸、公司的工作都不做不好好去照顾你的工作，你只想照顾你的老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观念。当这个法律、
嗯、
我们希望把陪产检这样写进去法律里面，我们就是希望去翻转说要让大家认识到让公司让职场让长官等等或者身旁跟你一起工作的可能你的 team 啊你要去认识到说其实男生不仅要有这个权利、就是、这更是一个男生的责任，他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还有我觉得整个公司会做好准备，当你开始请生产准备、陪产检假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这个男性接下来他还会请陪产假，
对，
他还有可能去应假，就是这是一连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欧洲国家这方面其实他们就知道这是一整套制度的建立，政府给你法律之后社会共识就会建立起来，然后职场这里就会去意识到哦，我们公司有一个男性同事他开始请生产准备假，他开始请陪产检假咯，那之后大家工作上面的调动就要互相配合，
没错。
可是如果像我们台湾还是希望男性自己用自己的特休补休去，那就代表你之后你的陪产假啊你想起孕假啊大家都还会那种你有必要影响到你的工作吗？
对，
这些事情你太太做不就可以了吗？
对
对
对对对，我觉得一定超多长官会讲说是你太太怀孕又不是你怀孕，
对
一定超多长官。
现在非常非常多职场的反弹都是这样子，
没错，
对啊，就我是真的上次就是讨论就跟乌聊天的时候才有意识到，因为我真的原本就是就算当律师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且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自由业的关系，就是工作时间比较弹性，比较没有意识到就是先生需要请假的这一块。而且我觉得某方面啊其实从政策上来讲，就是我们台湾不是那个那些当官的人很常说什么生育下降是国安问题吗？我说林老师、欸、国安问题啊，假设生育下降他们解决生育率的唯一方式就是说就是多生育补助嘛，就是多一点钱多一点钱多一点钱，可是就是我从我当爸爸之后的想法是好像不是这样子、欸、因为这你这个过程中从怀孕到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就好了，其实当爸妈之后会有需要很多协助的地方，那国家在这边一定不是扮演一个给钱的角色就好，因为如果假设那个给钱的角色一样的话，那其实就跟我们第一次遇到的那个妇产科医生一样，他就觉得说我就 supply 钱这个资源就好，然后新手爸妈们就是一个一个的，应该不是这样，如果更有心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出更多更人性化的选择，对。而且另外有一个问题是那个、也听说现在实务上要请这种产检假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说一定要妈妈手册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因为按照劳基法其实没有明确的规定，可是我们的怎么讲呢，我们的可能劳工局的实务或者是司法的判决会认为说请假这件事情是你必须要提出一些文件来去示明，它不叫证明它叫示明，就法律人的用语啦，他说你要提出一些文件来示明你有这个请假的事由。他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请假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是申请，就是我拿出文件来证明然后让雇主来核可，但其实在法律上不是这概念。比如说法院，我们不管是法院还是劳工局，很明确的见解是认为说请假这件事情是劳工的权利，所以一旦符合法定的事由雇主就一定要答应，所以雇主对于劳工请假是不可以说不的，但是你也要保障雇主的权利，用法律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平衡，所以会要求说那劳工你要提出一定程度的文件来去示明你有请假的事由，所以这边法律文字它用的是示明，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你要让雇主知道，你要让雇主能够合理的确信今天有请假的事由，那当这个你的文件是可以具备这合理确信的时候呢，雇主他就必须要同意，他就不能够说不同意。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去产检、我是去做一个生产咨询的课程呢，我如果把那个课程我参加的 申请表之类的、哦、或者报名简章交给雇主，我也可以请吗？
这就是我觉得困扰就在这边，就是譬如说陪产假或者是产检，那那个课程到底算不算这个产检、嗯、我觉得可能很多实际上职场的第一线的争议会来自己这里、嗯、因为雇主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些课程在干嘛，他就觉得说产检不是应该去医院吗？我们最常其实在这个劳动实务上最常遇到的不只是产检，一般的病假最常遇到的刁难就是说一定要他会要求你一定要去譬如说区域医院等级上的医院，或你只能去公立医院，或者甚至是要求你要去医学中心，最常见就是一般的诊所的这收据他不认，但这其实都是违法的。按照这个劳工局一贯的这个见解，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病假它是没有分所谓的医院等级，就你那个劳工你只要有看病的事实，那只要是合法成立的医疗机构基本上雇主都要承认，所以是不可以去分等级的。所以我想苏婷刚的问题就比较像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去接受这个课程的训练，雇主可能就会说这个跟产假什么关系，这个为什么是陪产假，那你怎么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去请这个假，他这个状况可能会是这样。
了解。那我记得之前生理假也有类似的争议，
像生理假的他因为他更为隐私更为敏感，
对，因为有些我记得有雇主提出过说你要证明你生理期来了，
对
对，那对于女员工来讲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已经到性骚扰程度了，
确实。所以目前所有的假杯中
把卫生棉丢在他脸上
这个太危险，
应该说棉条，因为有很多选择
棉条
这个要小心，
月亮杯丢
这个要小心变成劳基法第十二条就是侮辱雇主的解雇事由、okay、这个要我们还是不太我们还是不鼓励这种行为。生理假现在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例外，就是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来示明的。对，生理假目前就是所有的假别中只有生理假是女生女性员工一旦申请她不需要任何的，
对，她法条里是有写的不需证明之类的。
我确定法条，我记得法条没有写，这个也是后来逐步确立的一个
okay,
逐步确立的原则。
其实像刚刚那个浩佑说的哦，就是如果说少子化真的是国安危机，它确实是啊。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记得还有新生儿当年度可能还有20万19到20，可是之后真的是一年少一万，到2020年的时候只剩下15万。那今天这个政府这边很坚持哦，就是觉得他去配合雇主的需求，我一直不给你陪产检假。但是如果今天这15万的新生儿父亲他真的用了这两天假，其实也才请多少假而已，真的不是每个人有了假后就会狂请而且是一直请，就没不会发生那种事。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企业很激动，那是因为企业有维护自己的利益，那是无可厚非。可是今天以一个劳动部的高度来讲，他真的要去思考，就是你的劳动人口他是要被生出来的啊，他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生命，那你要怎么样让大家愿意生小孩来去加强你的劳动人口的结构组成，那你真的要让你的劳工过得好一点点，而且不要觉得大家请假就是在占政府便宜占企业便宜，因为你们真的没有那么多便宜给大家占，对不对？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而且说真的就是让劳工过比较好的生活对企业来说是营造好的企业文化，
大家工作不是更愉快吗？
对啊，确实是这样。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关于那个提出的方式啊，其实按照那个施行法，就是劳基法的施行法，它其实规范的比较像是说要提出证明文件啊，就是可以要求提出证明文件，就是应该是从雇主的角度思考。那假设条文它写的是证明文件的话，那证明文件就不要可以证明这件事，而不一定是像现在我听到有些状况是比如说一定要拿妈妈手册去盖章，用那个妈妈手册去请假，就即便在目前孕妇的状况是这样子的。可是问题啊，我的观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发现两条线，然后你去确认胚胎着床，这段时间你根本还没有妈妈手册。
对，这边是这个时候要用的，通常大家就得用病假，
对，
或者是特休。
对啊，对啊，那就其实不合理耶。当然可以技术性上把你前面的那些产能假移到后面，可是就等于好像那个妈妈们怀孕了必须要偷偷摸摸一样，然后还要请个病假，然后要拿自己的特休。那我只要提出就是我是去看妇产科，然后这样需求本来就应该要给我们原本就应该有的产检假，应该是要可以。
那悠悠说的是对的，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雇主确实是你确实需要让雇主能够合理的相信你有请产假的事由，但是这个证据上不应该被刁难，就雇主不应该透过证据的方式去刁难人家。所以妈妈手册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用的一个证据，因为确实就是有妈妈手册的人的女性应该确实就是有怀孕的，但像刚刚第一次去产检应该还不会有这种状况的话，应该要提出医院的和我们不要讲医院好了，那诊所怎么办？所以应该要这样讲，我们只要能够提出就是合法成立登记的医疗机构的
就诊证明，
或者是看或者是去做产检的时候就顺便请医生开一张医生证明，这个应该就可以足够作为请假的一个证据了。 对，其实、
啊就是、
其实最宽的概念应该就是 有那个医疗收据应该就要是可以使用的啦，这其实才是最合理的状况。
我们是希望就是 以妇女的立场，以产家，我们生生产的家庭叫产家，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政府对于生产的想象真的不能只有去医院报道这件事、去医疗诊所报道、因为你看哦，说啊、哦，我今天像你要买新房子，你要布置一个宝宝的房间，那算不算生产准备？算啊，那当然算。可是你确实可能是必须要请假做这件事的，那或者是我要去上一套生产课程，需不需要请假？需要哦，或者是我要做很多事情，其实我都是在为了我们夫妻哦，或者是我们这个家庭要迎接新生命所做的准备。然后甚至我要去看托儿的场所，接下来的托婴中心，或者是我要跟保姆面试，其实这些都是生产准备。所以国外现在真的已经把产检这个观念化整成一个我觉得更宏观的想法，它叫生产准备。那这个生产准备你是不需要提出证明的，你只要跟你这就这七天假就是我的假，有点像是一个生产特休假，我现在就是要做生产准备，你就是必须给足我七天假。
对，
那这就没什么好怀疑。
Okay.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其实今年度的那个修法，我们也有跟范云立委合作提出这个生产准备的概念哦。而且我觉得这可以有一个帮助，就是让我们把生产从医疗化的角度稍微抽离一点。你今天生产不是说去医院诊所才是准备生产、欸、你今天做好多家庭的事务都是准备生产，而且这些事务你会发现你都需要你的伴侣投入。那你的伴侣投入他不只是陪你去看超音波那个荧幕而已，你会发现他陪你去上课，他陪你一起去选一本可能关于孕期教育的书籍，他陪你去学婴儿按摩、孕妇按摩，一起去做孕妇瑜伽，其实这都是生产准备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一定要到这个观念的确立，我们生产准备观念的确立，才能够让生产准备这件事情从女人的身上拓展出去，它是整个家庭的事。可是今年修法我感觉是希望不大啦，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观念 还正在萌芽中，而且真的是可能小草的头都还没冒出来，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一定要起步的事情，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台湾的性平观念是不会往前走的。
像悠悠不是礼拜天来上孕妇训练的课吗？巫医师的课。
对对对对，我
他才刚上完，
上周末
他在做这件事情，
真的很棒，
就是、有去那边去上那个，因为我太太有运动的习惯。
可是如果这个课程开在周间必须请假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算产检假？
对、啊、
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是生产准备，你就可以请假。
对，因为
对对
因为他就是狭义的产检，
没错，
就他确实就服侍。
对呀、啊，
对，那雇主就会说那你请特休。
巫医师这种课他就会开在周间，哎，周末，因为他会知道你不能请假。但是如果今天是周间的话，你周末就可以去做更多事情啊。
对，
而且你说不定是可以，产检完之后直接在那个医院参加这类似这样的妈妈运动教室，那不是很直接、很干脆吗？
哦，他那整个
他就是一套 set，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只有半天，所以你产检完你就马上回公司。
OK，
对，
哦，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了。
而且我自己的提问，因为我把就是应该说我的状况是把很多人站在一两年准备的，可能像是人生大事那种，然后在很快的十天内决定。因为像刚刚说布置宝宝房那个，我超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我们买了房子之后，你可能要装修，然后决定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决定这块瓷砖、这块门板、这块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使用嘛，好。虽然从雇主的角度一定会觉得说干这都你的事啊，可是假设再往后，比如说我要去挑一个什么婴儿床，或者是我要帮我的小孩决定他托婴的地方等等的，像托婴中心好了，欸，如果我没有周间请假，有些就是
对他不会让你去看
托婴中心，他不会让你去看啊，我就只能周间，我一定就只能周间的时候去找托婴中心去看托婴中心。那可是这些东西就是变成你要去牺牲你原本自己的特休。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是一个担心少子化是国安危机的国家，那这些政策在怎么可能会没有做相应的调整？就是这些政策应该都要做相应的调整，才会让大家会想要生。因为回到讨论，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会不想生小孩，不外乎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钱的问题。可是像我的状况，就是我跟我太太的经济状况在南部应该是算不错的，就是这也不用说假惺惺这样子，就是其实会比一般的受薪阶级好。那像我们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很多状况就已经不是钱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这些相应的资源让我们更愿意做生产的这些事情。好，那假设像我们经济状况是已经相对一般受薪阶级优渥的情况下， 都尚且有这些困扰的话，那假设一般的劳工他们面临这些困扰也是更巨大。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我赞成你讲的哦。我觉得有时候像台湾现在非常的晚婚晚育，大概35到40岁很多人才生第一胎，有些人是40岁左右生第一胎哦。那不受经济限制或者说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的人，这个族群是存在。好，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人还是只生一胎呢？明明如果照以前的状况他可以生好几胎。有一个过程，就是你在育儿的你在生产准备过程，你已经感受到这个国家对于生产的不友善，对于孕妇女性的不友善，还有对于育儿家庭的不友善，你就会觉得那我干嘛生。
对
，你都这样子对我了，生产就是我家自己的事，那我就自己决定我要生多少。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整个生产准备是政府全力支撑你的，你就觉得我带一个小孩生一个小孩还不错，就是我有需求我就可以请假，然后我一定排得到托婴中心，然后我知道我上幼儿园，幼儿园的素质是好的，我不用担心小孩在幼儿园被虐待，或者是，保姆的受训过程都是很好的，然后小孩今天生病了，我可以就算我是劳工我也有7天有薪的家庭照顾假，你才会感觉到政府是有心要照顾育儿家庭，还有就是政府真的有打算好好的对待儿童的。可是像现在是，公务员才有薪的家庭照顾假，然后劳工没有，所以可是你知道吗，以后你可能就会遇到很多时候就是小孩生病他是就不准去学校，而且一次就不准7天，那很多劳工假设他第一年工作特休就是7天，他特休瞬间就没了。可是肠病毒这种东西它是不断来袭，流感也是，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一般劳工，我之前听过好多例子，就是他妈妈就会偷偷的带去公司的会议室，就是没有人的会议室，让小孩自己在那边看平板，然后自己睡在睡袋。其实你听了都会觉得很舍不得，可是公司今天就是摆明就是你要嘛就是你特休用完了，然后你也没有家庭照顾假，然后你接下来你就是要休无薪假，就无薪事假。可是有些家庭是承受不起这种每次请七天每次请七天的，因为那个影响真的很大，等于就扣掉1/4的薪水了，
真的。
对啊，那像这次疫情也是哦，就是不管小孩，有没有被传染，只要你温度超过37度，我之前我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就看到那种超过37度、38度就直接当场被退回，可是家长其实一副看起来就是要去上班的样子，那怎么办呢？你也不可能，那就代表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收他嘛，因为他发烧了。
对，
家长要么就是请假，要么就是带去公司找个角落安置他。这个状况真的在劳工阶级非常的常见，但是我觉得政府他就是不肯面对，不一直不肯把这个有薪的家庭照顾假放出来，然后结果造成的状况是什么？劳工很讨厌公务员，就觉得公务员你凭什么有薪的家庭照顾假，我就没有，难道你的家人比较高级吗？可是我觉得其实不是让这种社会对立存在，而是我们在公务员这边施行过了，代表他是有需要的，那就回过头来劳工阶级他也应该要有家庭照顾假。
是，
对。
那安胎假呢？
哦，安胎假就更凄惨了，其实台湾没有更凄惨，台湾没有安胎假。
真的吗？因为法条不就写安胎两个字吗？
不是，它是，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请的话，你必须请病假。
哦，
对，
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台湾有产检假、产假，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可以请育婴假哦。
对，
所以台湾的劳动部门它的假设就是怀孕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线性过程，然后你怀孕了，胚胎健康，然后你去生产了，然后生出来你自己带个半年、一年的小孩，然后回归职场上班。可是其实怀孕的过程中，女性会有很多不舒服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休个一个礼拜，有时候出血他必须可能真的一个月都卧床不能动，然后我也有朋友他就是可能后期7个月的时候他就一路躺到生，真的就是躺到生产的那一天。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他们就必须先用30天的病假，然后半薪，然后接下来再配合他自己的特休，他之前累积的补假，然后慢慢的再去用到最后的产假。因为我们的产假可以往前移，产假2个月嘛，那你往前移之后你的产假不够怎么办？你真的到时候你才生了，那接下来就是用育婴假，因为育婴假生产后才能请。
对，
所以很多女性是靠这样子东补西补，慢慢的让自己完成安胎这件事情。
是，
对，
因为大家想象的这个怀孕的流程是很顺利的，就是顺利的怀孕，然后中间都没有任何病痛，然后就生下来。
对，
所以安胎在法律上面，我刚刚看法条像性平法，它确实是规定有安胎这两个字，可它也很巧妙，有的时候法律就是会有这种巧妙之处。
它是不是说雇主协商？
它这也是写受雇者经医师诊断需安胎休养者，其治疗照护或休养期间之请假及薪资计算，依相关法律规定。
对，
等于这条有定等于没定。
对，
他说如果你有安胎需求的话，你就按照既有的法律来走。
对，
那既有法律就是病假。所以刚刚淑婷讲的其实没有安胎，他说看起来有但其实没有，是这个意思。
对，
换句话说，女生怀孕如果有安胎需求， 被当成，那你就跟病人一样，
对，你就是跟病人一样。可是我觉得这很不公平啊。那你如果要我们怀孕生小孩，那你不应该给我个三十天的胎假吗？
对，
或是怎么样的吗？但是
就这是观念要调整的嘛，就怀孕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会顺利的，其实怀孕是女生的生理一定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
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法律它的这叫什么制定过程，女性有没有参与有很大的关系，还有这个女性她的生产过程她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过去这样讲不好意思，因为两位都是男性，可是我们法律制定过程真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在参与，因为这可能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所以我也可以理解男性他无法理解，哎，真的有人怀孕了他就会两三个月要躺在床上，他真的今天提个重物上楼梯他可能就出血了。像我怀孕第二胎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小孩去控窑，那时候我大概怀孕三个月，可是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一般的家庭活动，但当天我就出血了，那就是没有身体可能那时候有一些状况哦。那我也是比较幸运，我是自由业，所以我接下来这一个礼拜我就在家休息。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上班族，那在这个礼拜我还是一样要过着朝九晚六的生活，那胚胎确实它就会处于一种没有办法那么安稳的状况哦。所以这也跟大家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怎么去想象一个女性生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从我们没有觉得不需要陪产检假，然后产检假一定要得到证明才能够请，然后再到说没有安胎假，其实大家就是想象，哎，你怀孕了咬两条线了，十次产检做完然后你就生了，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女性她如果中间有一些意外流产，其实她会不知道怎么请假
哦，
因为他如果请了，你知道吗？那个公司的氛围就是，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懂。
你是不是太忙了？你假日是不是出去玩？你是不是加太多班？
是。
所以很多女性她后来，她如果中间真的有意外，她流产，她其实都是请病假，她里面不跟同事讲。
是。
我觉得那个安胎假就是可以完全显示，就是政府，就是我们当初订立这套法律的背后的逻辑啊。因为其实，在他那个劳工请假规则的规定里面，它其实有规定到怀孕期间需安胎休养者，就是他把它并入住院伤病假计算了。
对，
然后你知道跟他列在一起的是跟罹患癌症
真的非常的夸张。所以今天你知道吗？雇主就会跟你说，你有很严重吗？你不能走了吗？你今天要躺着都不能动了吗？就到这个程度，雇主才会觉得你好像真的有必须要安胎，可是我给你的一样是半薪的病假。
他被当成普通伤病假来处理了。
对，
那生产的过程呢？那我们今天难得请到苏婷来，那生产的过程呢？因为生产，当我们怀孕就是历经了产检，然后安胎等等的，那终于到快要生产的这个时候，像生育改革行动联盟，有没有觉得在生产这个环节有没有地方是需要调整的？
生产就是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事哦。那个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如果是自然产的话，就是住院三天，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他住院三天不是你生出孩子的那一刻计算哦，他是从你入院待产的时候计算。所以为什么很多产妇会一直被退货，就是哎，你还没有生你先不要来，你还没有生，因为他很多人一痛就是一天一夜，结果你生的时候第二天，然后接下来你觉得你还躺在那里，然后才第三天，结果医生跟你说哎，你出院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当然在国外时间更短啊，国外有时候是哎，你生完十二小时后他就请你离开，但是他们回家后他们有另外的产后照顾。国外其实这一套做的蛮好，例如说像波兰他们就会有助产师去你家做实地的访问哦，像英国也有，就这些后续的照顾都有。可是台湾没有，台湾生产后，你们已经看坐月子中心了吗？
看了
你就会发现台湾生产后就是你的事哦。哎，我鼓励你生产，你生完了然后三天到了你宝宝抱走，随便你去找月嫂，你去月子中心，可是从此不关国家的事。
好像是这样，
对对对。你产后再带小孩，有带新生儿筛检、新生儿检查，可是妈妈是没有不需要的。
对，
可能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就去看看妇产科这样子而已。
OK，
对。那这三天就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又规定是你一入院就开始，那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妈妈都现在很多妈妈都会跟医生约好时间催生，因为真的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哎。要不然的话，如果你今天照着那个自然的产程，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前面待产过程很慢，然后到了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才生，那医生也会很有压力啊，就是我明明知道你伤口还不是很 OK 还要观察，可是你真的必须要离开，那怎么办？
对
对，
所以这个不是为了大家要排那个命盘，
不是，当然啊，很多人还是会排命盘，可是他可能就会选择那个直接非必要剖腹，但是如果催生的话，其实他时间还是会跑，比较没有办法说一定在哪一个量程及时。
对，
但是你看我们产假也只有八周，
对，
非常非常的短，国际间有名的短。 因为我
八周在国际上算短
非常短、
okay、
连中国都比我们长。我们之前为了这件事情在找资料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蛮吐血的哦，就是然后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们在跟劳动部这边有提出，我们有开记者会，然后劳动部那边还给我们的那个讲法是说，哎，可是妈妈的身体，他们预估女性身体在四周内就可以恢复了，
是，
所以接下来的四周他的有点的意思就是我还送你了四周、让你去适应了，那有什么问题吗？可是没有，其实其他国家的他们的那个产假哦，就是其实有一个母性保护公约，国际间的哦，那他
国际劳工组织的，
对，他其实是建议说女性劳工分娩后至少要有14周的产假哦，而且至少要支付2/3的薪水收入，那才能够调，不管这不只是身体调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新生儿他是一个外星人，你们知道吗？他没有在跟你正常作息的，你以后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你以后就知道什么叫做2小时洗一次，然后哎，为什么又要喝奶的？刚刚喝完，然后喝完就吐，吐完就大便，然后换完尿布后他又吐，然后他就又要喝奶了，就是没完没了的。可是妈妈她是没有办法在这八周内很快适应这个生活，她就要回到职场。那国外其实真的时间都很长，就是一定都是超过10周以上。那我记得欧洲国家有一些还会长达半年。
是，
那它就是会让你知道说，会让整个家庭知道说，今天你就是要去适应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很花时间的。所以你不需要赶着要训练小朋友睡过夜，你不需要去住月子中心，好像度假的过一个月。你没有必要，因为你接下来你这半年你等于有放一个漫长的暑假，然后慢慢的跟一个新生命去磨合出你们的家庭作息。我觉得如果今天台湾的这个产假是可以延长，像我们其实我觉得台湾妇女团体也很卑微耶，我们只有提出到12周，
是、
你看 好少对不对？国际还跟你讲14周，
还没有到、
对，我们只是可不可以试试看拉长到12周，至少你还多一个月的时间去，不管因为像4个月小朋友要新生儿可以开始吃副食品，那是不是让我们哺乳到第12周，至少前3个月我可以亲喂母乳，我不用在那边挤奶什么的。
okay, 在家里。
对，那也许最后一个月我就真的搭配配方奶或是怎么样，然后第4个月我就可以进行到副食品。其实我觉得女性的要求真的非常的低，也是以新生的照顾为考量。可是今天制定这个法律的人哦，其实我可以想象可能在10几20年前他们可能都是单亲家庭。可能他们的女性他们的老婆真的就是在家里自己照顾小孩，所以他们都想说，哎，产假到底要干嘛？不就是自己一直在家照顾小孩吗？或者是他们还有优渥的资源，请保姆啊，请也许他们还有帮佣啊，然后有月嫂啊之类的。可是我台湾的双薪家庭非常的多，女性就业其实也很高，女性就业现在台�湾应该是有这个年纪至少8成多左右。那你就要为这8成多的女性考量，如果你希望这些女性30多岁的女性生小孩，你就要让他们有足够的身体恢复跟适应新生儿作息，而不是让所有的妈妈都只能选择产假结束后我就请育婴假，没办法，因为我真的照顾小孩这方面还没有还不 OK。 可是很多公司会因为你这样请，他就会其实会暗示你说，那请完你就离职，或者是你请完后你是没办法回来原职场的哦。
对对对对 OK。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的产假就直接给你3个月4个月，甚至说我真的也觉得国外的半年是台湾妇女无法想象的、其实连中国都比我们长，
是，
对，那你今天给他到3个月4个月，他也许小朋友上手了可以去托婴中心了，他就也不用请育婴假，不用马上请，
对，
那公司其实也可以就不用再承担再重新训练一个员工的成本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双赢的状态的，
是。那悠悠，你们有预备好了吗？
我的状况，我们最近就是在想这件事情啊，就是之后到底是要送托婴，还是就是请月嫂，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或者是请那个保姆，就是小一开始可能会，目前比较可能预计，也许可能就是出月子中心，然后有假期，然后就请，然后就是可能请月嫂在家中协助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方式也有可能是过阵子再去送托婴中心跟那个或者保姆，目前就在这个还在这个抉择状况啊。可是听刚刚淑婷讲，就是目前我觉得法规面的面向比较像是说，过往的那个社会经济结构跟现在其实已经有大幅的改变，可是我们法规其实没有做相应的跟上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去做调整，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因为如果我们照着这个讨论的脉络啊，一定会有一种声音会出来，可能是长辈们可能就说，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为什么我们可以你们不可以， 类似这样子。可是我的想象是，就是如果会发出这样子的想法的人，大概就是也没有意识到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因为像我阿嬷那个年代，她就是真的全职在家里带小孩，对，因为那时候女性就业的比例没有那么高，然后那时候支撑一个家庭的支出跟生活金钱上经济上的压力跟现在比起来也都不一样，就是我们已经通膨了好几年了，就是目前台湾的状况就一定都是大家都是双薪家庭，才比较容易去支付自己的生活开销或者是购物的需求等等的，对，所以我觉得从怀孕到生小孩这件事变一个家庭这件事情，我觉得目前的法规的想象比较像所有状况都是顺利的，所有状况都是像那个科学状况顺利的话，然后会有这些需求，那我们就给他最低的生活需求就好了，对，而没有去想象说假设如果爸妈们有更余裕的这个状况，那会不会比如说我觉得这都是一连串的，假设爸妈们余裕的话，那会不会受虐儿少一点，会不会小孩被照顾的好的话，那就是他们长大有其他产生其他状况的几率小一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对应的。
这个法条想象的状况应该就是很传统那种女生怀孕了然后就会真的一直躺在床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婆婆会来照顾，然后每天在家里一直喝鸡汤不会下床，所以当然就一切就很顺利，然后生出来。设计这些法条的人或是雇主就会觉得说这一切都是很怪的很多的，因为大家想象的像我讲台湾人想象的传统的怀孕的过程就是女生会躺在家里一直喝鸡汤。
对，我觉得就是
对对，
就像你讲的，可能当初这些法律在制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也许那时候真的是三代同堂，我不知道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是核心家庭哦，所以做月子中心或是月嫂离开之后，那个新手爸妈遇到的真的就是两个人，然后跟一个新生儿。所以刚刚讲的是产假的问题，其实另外一个更我觉得一样大的问题是陪产假。台湾陪产假超少的，原本现在是五天吧，真的是很夸张哦。所以那个爸爸，有些爸爸会知道，哎，这三天你在医院，我不请，我到你离开医院我再请哦。所以那妈妈会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在医院。可是台湾的爸妈一定无法想象到，其实国际间是至少十天，像法国是今年七月通过是四个礼拜，一个月陪产假，我就是陪伴你好好的度过你生产完的这个时间。然后欧盟这边是希望说可以到十天嘛，然后而且他是希望说欧盟的国家都是2022年8月都要达到这个标准哦。那如果我们真的往远方看一点哦，像北欧这种他的社会福利非常高，他是直接给你60天两个月，而且你有八成的工资，然后芬兰是54天也是将近两个月。那即使我们平常觉得好像不怎么我们台湾啊，台湾都觉得没有那么高阶的国家哦，葡萄牙也有25天啊，意大利有7天哎。然后所以我觉得你这样比较起来，你就会真的更明显的就是一直感觉到说到底生一个小孩是为了什么，还有到底生一个小孩是不是这个家庭的一起要做的一件事情。要不然台湾的爸爸，我觉得这相对来讲，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男性应该要群起抗议，因为你们不能一直各位当成是一个精子贡献者的角色哦。其实你们有很大的权利可以参与生产，可以参与新生儿照顾，而且其实你们也需要，因为其实很多爸爸产后忧郁，他白天还在忙上班，然后晚上回到家面对一个一直哭半夜一直哭的小孩，然后老婆心情很不好，老婆可能他胀奶啊挤奶啊，然后他自己吃的不好，他可能阴部的伤口还在痛，所以他也没什么好脸色。然后对这个爸爸来讲，他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回来他要照顾老婆照顾新生儿，然后他自己也有很多适应不良的地方，然后他自己可能越来越忧郁，可是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其实男性的产后忧郁也是很高的。那你会说他不需要陪产假吗？其实他超需要的。如果你给他两个礼拜的完整假期或者是像欧洲国家可以到说一个月好了我们也不用两个月那么贪心，台湾人都很客气，一个月就好了。那在这个月内他是真的就慢慢的去调整他的心态，他会知道说原来新生儿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女性的身体恢复大概至少两个礼拜一个月后，我真的知道我老婆身体恢复好，她在家里行动自如了，她甚至可以带着婴儿出去散个步了，这个时候我去上班我也很放心啊。而不是我觉得我太太好像现在还躺在家里，旁边有一个新生儿，可是我白天在公司上班，那个整个心境差很多。 还有就是为什么台湾这个社会制度的设计哦，一直把男性排除在家里家庭事务之外，我真的觉得很不公平，很歧视男性啊。
对
对，所以现在我们真的都希望修法的方向是让男性他有选择参与的权利，而且是他想参与雇主政府法律都无法阻止他，他就是可以好好的参与，我觉得应该要做到这个程度，然后才不会女性一直有一种反正随着小孩长大好你就拿钱回来就好了，你就多赚一点就好了，我们都不知道爸爸在干嘛，爸爸就是一个提款机，就是其实像这种社会很不平等的观念，我觉得真的都是可以靠生产这件事情去获得反转的。
嗯，我觉得生产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会是一个起头啦，就是开始学习要当爸爸这件事情。对啊，那这个学习如果这个过程中有政府的陪伴，或者政府除了金钱补助以外的陪伴的话，我觉得都会更顺遂。
我觉得这就是观念嘛，因为我们常讲，我觉得那个什么男女平权啊，喊了二三十年，然后说照顾家庭也是男生的责任，然后这些我觉得这些话已经喊了很久了，可是你实际去看法条你就发现这些观念它其实是没有融入在我们国家制度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要讲到国家给更多的补助或国家做更多的照护什么的，我觉得那都已经是很更后面的事情了。但很前提是现在既有的法条上面你看不出来，如果男生他想要参与家庭照顾的话他要怎么做，男生如果要参与家庭照顾的话，男生是你要使用自己的特休，甚至你要请事假，
其实你就是职场里的革命者。
对，
像我老公他就有请孕假，请完就离职了，主管其实就是也蛮直接的暗示他这件事，那他也就是真的就离职了。可是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只是享受我孕假的权利，而且男性孕假台湾有六个月不可转让，其实这是很独步全球的，就是很进步的一个做法哦。可他反而让台湾的男性请假的时候非常的为难，
对，
那就是因为社会观念没有赶上法律啊。
对，所以这确实是需要翻转的啦，不然讲得太好听就是说啊，这个不是只有女人的事情，这也是男人的事情，但男人在社会制度上面没有任何的，
就只剩赚钱
的功能，没有着力点啊。
对，
所以如果说女生是生产的工具，男人就是
赚钱
的工
具，真的很悲哀啦。
在这国家就是大家就把彼此当工具而已，没有把彼此当人嘛。对，所以我想很多观念从这边
亚洲的工厂
哦天哪，越听越惨的这样子。
对，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大家生完一胎后就不生了，其实真的就是讲比较难听一点就是不爽生，就觉得你这个国家这样对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生小孩。
对，就是国家大概就只会发钱了，他就是各种的津贴这样发给他，觉得津贴发给你
发很多，
对，他就觉得哦我有给钱啊，为什么你还不想生呢？但其实很多的我们生活中不是只有钱啊，生活中我们面临到可能来自职场压力，来自长辈压力，来自另外一半压力，这个社会的制度有没有办法让大家可以在面对这压力时候比较容易面对嘛。所以至少如果有一个明确的产假，或者是我们把它改名叫做生产
准
备
假，
那让男生跟女生都可以使用的话，那至少在职场上面慢慢的观念就会反转。然后而且我讲很直接啦，在台湾就是你法律就是要明确定这些东西，
对，
劳动部他才会开始去推广做各种政令宣导，
对，就会开始有一些很好笑的影片出来，脸书的小编推文啊，那但是就是需要这么做，
对，就是要这么做，然后才会有那种海报寄到公司，然后一定要张贴这种去宣导，这至少我们国家的政策才会真的开始动起来去推广这些观念。那这些观念你要让政府去 push 的话，你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啦。现在就会说啊，你就请特休请事假就好，那好像劳动部也会觉得说去宣传这个男生可以请特休来陪产，好像你叫劳动部去花这个钱去宣导这个观念也很奇怪。所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直接把它写在法律里面，直接告诉所有男生说你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个权利给你不是让你去爽的，让你去放假的，让你去休息的，是要让你去尽你照顾家庭应该要尽的责任。所以我想透过法律去宣示这样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感谢舒婷来到我们现场替我
们
讲解这么多。
不会不会，
接下来你会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啊，是辛苦他
默默的有点同情你。
好，最后来帮悠悠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你可以做到的。
好好好，可以可以，
没有啦。欸，那个最后就是那个最后舒婷他们其实自己有录一些 podcast 是在讲关于生产准备啊生育的这些事情，那舒婷要不要跟大家推广？
好啊，舒婷要不要就是一起介绍这样子。
好，大家现在可能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哦，你会发现妈妈教室其实蛮多都取消的，然后一些生产的课程也取消掉了，所以生育改革行动联盟从今年五六月开始哦，我们就录了十堂课的生产准备课程，然后生产准备课程是我们有放在脸书上面的文字，然后我们也有录 podcast，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生育改革行动联盟 然后生动时光，生是生产的生，然后动是感动的动哦，生动时光，然后里面我们就有邀请助产师，然后也有邀请做关于生产产检的那个社会系的老师，然后一起来讨论台湾的生产制度，然后助产师那一堂课其实也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些生产的准备哦，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让孕妇在这一段期间不要过得那么紧张，然后也是可以透过不管是线上的文字或者是线上的这样 podcast 的录音哦，会觉得自己是有人在陪伴有人在支持的这样子。
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到节目资讯栏，我们会把舒婷跟生动萌的节目放在资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谢谢舒婷，谢谢，
谢谢大家，辛苦你们了，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